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
神的应许说，你无论到哪里，我必把你带回这地。哎呀，这个真是宝贝啊，不只是同在，是神要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无论到哪里，神把我们挽回过来。我记得我们在美国念书念研究院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啊，神很恩待我们，很多人信主，我们在一起追求，一起侍奉。但是你知道人呢、就是有很多的难处。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刚刚得救。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信主没有多久，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就把整本的圣经就全部读完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一个礼拜就把圣经读完呢？是因为他听说有别人信主以后两个礼拜把圣经读完，那他就不服气，他说我要比你还厉害，我一个礼拜就把它读完。所以这个弟兄很有心要追求，很有心要侍奉的。那你知道我们越是有心要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常常就会被人家伤害，也会伤害别人。所以他在查经班里面就跟一些同工中间有些不愉快，那么不愉快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弟兄就决定了，算了，不要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他准备离开。可是他知道我们查经班这些弟兄怎么很有爱心啊，你跑不掉的，你到哪里常常有人找你啊。所以他就决定说，我就从东岸转学到西岸。他没有跟任何人讲，他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申请转学。所有的东西都办好了以后呢，他也不告诉我们查经班里面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自己一个人静悄悄的请一个不信主的朋友送他到飞机场。然后上了飞机以后他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现在自由了，我再也不要跟这些基督徒混在一起。他到了加州，下了飞机，学校同学会请了人来接他，接他的人把他带到宿舍帮他安顿好以后，接他的人就问他说，你这个周末有没有空，可不可以来我们的查经班。弟兄姊妹，你无论到哪里，神要追着你，神总要把你带回这地，这是好大的恩典。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常常会走错路，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常常就是向阳走迷一样，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应许是这样的可靠，我们无论到哪里，他总把我们带回来，真是好。雅各听到了这么多的恩典，到了他早上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以后，他说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十七节更稀奇，十七节说，就惧怕，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神的同在应该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神的同在是应该是非常宝贝的事。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十字架破碎，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被主对付过，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常常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祝福，反而是个咒诅。我们会惧怕，我们不能够享受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很多不信耶稣的朋友常常问，为什么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下地狱，不公平。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不信耶稣叫下地狱， 一个人做一辈子的好事，信了耶稣上天堂，不公平。不信耶稣的人更会讲一句话，还是佛教好，我佛慈悲，普度众生，什么人愿意进来都可以进来，有什么不好呢？你们基督徒太狭窄了，你们应该广开善门，你们应该说不管你信什么了，只要做好事的人都可以上天堂。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真理，如果神真的说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只要你愿意上天堂的，只要你是做好事的，你都可以上天堂，我告诉你，天堂会变得相当可怕。就算你去了天堂，你也没有办法享受天堂。对你而言，天堂不是一个享受，是一个痛苦。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那个时候的查经班，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特别多，而且呢，在那个年代，我们中间有一些姊妹，不但年轻，而且很漂亮。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不信主的一些同学啊，为着这一些的姊妹啊，哎，他们就要跑到我们的查经班来。但是我们的这些姊妹呢，不太理他们的，要约他出去他都不去的。那怎么跟他们说呢？就说你要见我可以吗？礼拜天跟我去教会，这个我可以跟你见面。所以那时候有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就跟着我们的姊妹啊，就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教会啊，跟一般的教会不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教会啊，这个聚会的方式很特别。在我们教会聚会啊，我们这个唱诗歌要唱很久，那么诗歌唱完了很久还不要紧，在我们教会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先拨饼聚会，这个拨饼聚会要拨很久啊。这个拨饼聚会啊，是基督徒最享受的一个聚会，我们在那里唱诗，我们在那里赞美，我们在那里把感谢归给神，我们在那里享受主的爱，我们分饼，我们在那里喝杯，我们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纪念主耶稣将来还有一天要回来迎接我们，哎，我们真是在那里享受。拨完饼以后呢，还有讲道。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讲道啊，很厉害啊，他一口气可以讲三个钟头啊。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就看到这些不信主的朋友到了我们教会来啊，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好像那个椅子上面啊都有针一样的，他每隔30秒要看看他的手表，这个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呢？那个我告诉你，天上的聚会啊，可能1000年都不完，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到了天堂去，在天堂对你来讲比地狱还痛苦啊。雅各这个人没有神的生命，没有被神对付，没有被神建立起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不觉得喜乐，他不觉得满足，他反而觉得痛苦，他在那里挣扎，他惧怕。但是呢，他里面却有一个认识，他知道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因为别的东西，不是这个地方本身可怕，他说因为乃是神的殿。这个地方是神的家，这个地方乃是天的门。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今天很多的人都以为教会就是我们找一群人搞在一起，我们租一个地方请个牧师就叫教会。弟兄姐妹，那个不是教会，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教会是神的家，是有一个地方是神可以安息的，家就是让人安息的，是神可以安息的一个地方，才叫做神的家。天的门，任何一个人想要进入天的境界，就要到这个地方来，从这个门就可以进入，这个叫教会啊。雅各不知道神怎么给他这样一个启示，他知道说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天梯的时候，他知道说这里 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知道说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家，这是天的门，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你很稀奇，你再读下去呢，雅各清早起来他就做了几件事，他把他所整的石头呢就立了一个柱子，然后他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做的这个几件事啊，他把这个石头立成一个柱子，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一个柱子的时候都是说到一个见证。那么在雅各的一生中间呢有四个柱子，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我们会发觉亚伯拉罕的一生有四座祭坛，那么以撒的一生有四口井，雅各的一生有四个柱子啊。那么到了约瑟呢，他一生有四个梦。雅各这个柱子就讲到见证，讲到见证啊，他就讲到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见证。雅各里面真是有启示啊，啊，他起来以后他就把石头立起来做了一个柱子啊，这是一个见证。然后呢他把油浇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伯特利，就是说这是神的家。那个地方原先的名字呢是叫路斯啊，那路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刚劈，就是很坚硬啊，很任凭己意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呢原来都是很刚劈的，是神把我们这些人摆到一起，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把我们这些刚劈的人，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做成神的家。所以雅各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启示，他认识什么叫神的家。神的家不但是一个见证，神的家是把一些山野的石头，一些刚劈的人摆在一起的时候，让圣灵来浇灌在上面，让圣灵来管理，来改变这些人，让这些人成为神的家。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实在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向着雅各的启示是何等的丰满，是何等的荣耀。可是你再读下去呢，哎，雅各在这里的祷告确实实在不像样。你看他怎么祷告的，雅各说啊，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看见了神这么大的荣耀，雅各认识了神的家这么伟大的一个思想，但是雅各的心中所关怀的却是他在现实的生活中间他的个人的需要，他的安危，他吃什么，他穿什么，他能不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哦，弟兄姊妹啊，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当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我们真看到一点神在永远里面那个荣耀的盼望，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何等丰满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在现实的生活中间所关心的还是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我们所关心的还是我们明天的日子如何。我们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能够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好像还是不能够明白神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他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一个荣耀的旨意，我们好像进不去。我常常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的人有什么希望啊？可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神这样的向他启示，神把这么荣美的一个见证摆在他的面前，神把教会这一个神的家这个奇妙的思想向他启示了，但是雅各这个人他跟不上。可是我们的神没有丢弃他，我们的神依然爱他，我们的神依然在他的生命中一直做一直做。 你如果创世纪继续的读下去，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啊，雅各这个人啊，他后面真的被神做成了。你知道雅各后来被神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可以翻译作神的王子。他被成为一个尊贵、荣耀、像神一样美丽的人。你记得，当他进到埃及皇宫去的时候，看到法老王，他就在那里给他祝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雅各这个人以前从来不给人家祝福的，他是要别人的福气的。我们以前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开玩笑，我们说雅各是第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供你的产，要把你的变成我的。但是你很稀奇，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是给人家祝福的，他是要把神的恩典给别人的人。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雅各年老快要死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不但是一个把祝福给别人的人，雅各变成了一个敬拜者。他真的懂得敬拜神了，神真的得着了他。我们要感谢赞美主。雅各实在不像样，你看他所关心的就是他吃什么穿什么。而且你知道雅各这个人诡诈，真是诡诈，他实在是一个第一流的生意人啊。我们在美国最怕碰到的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啊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非常像啊，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只要有点好处我们都干了。雅各就这样的一个人啊，你看他跟神在打交道，他怎么跟神打交道你知道吗？他神啊，你要管我吃，你要管我穿，你要管我的健康，你要管我的平安，你要管我一切的一切，你最后要把我带回来。你给了我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我给你什么呢？雅各说，如果你对我这么好，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神，有一个人这样子跟你说话，你有什么反应？好像神需要他一样。雅各把神当作他的神，好像是神的荣耀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是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多少的时候也跟雅各差不多。看看你我的祷告，我们今天的祷告，主啊求你保佑，主啊求你赐给啊，主啊求你帮助，主啊求你这个，主啊求你那个，主啊主啊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神为我们做一切，那我们给神什么呢？我们说神，这样子你就是我的神了。他是一个 Almighty God，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呢，还是他是一个全能的用人呢？雅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而且他下面还说了一句，他说，神啊，你如果什么这些都给我了，我就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给你。慷慨不慷慨？慷慨啊，大方啊，十分之一要给神。弟兄姐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说，雅各，你忘记了你是谁呀？雅各，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是什么光景？你现在是一文不名啊，你是离家背井啊，你现在逃难逃到这个旷野，等一下一个老虎来，一个狮子来就把你吃掉了，随便一个坏人来就把你干了，你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呢？但是我们很稀奇，我们的神怎么对雅各的？你看我们的神没有这样对他。雅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在跟神要这个要那个要个要了一大堆的东西，要完了跟神讲说，那么那这样子呢，你就是我的神啊，我的十分之一给你，很大方了。弟兄姊妹，我原来觉得雅各这个人很差劲，怎么这个样子， 只晓得跟神要，只晓得跟神要东西，然后还觉得神给了他这么多恩典，那么这样的神才是他的神，如果神不给他恩典呢，算了算了，不认你做神了，这不像话，实在不像话。可是弟兄姊妹，你稀奇不稀奇，我们的神没有嫌他，我们神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的神继续的要他，继续的爱他。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虽然我们觉得雅各这个人不好，我们觉得雅各这个很差劲，可是弟兄姊妹，我倒觉得雅各这个人呢，至少有一点，他很诚实，他到神的面前，他就是把他真实的光景向神倾吐。而且我觉得雅各这个人呢，你不要说他不好不好，他至少还很乖乖的说把他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真的是很乖乖的把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的十分之一都献给神了。有的地方说啊，我已经有十一奉献。我说你什么意思？哦，你说你拿的薪水的十分之一给了神，那就够了吗？当然我要感谢主，如果神给你这个恩典，你能够在金钱上有奉献，这是非常宝贵的。可是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止金钱，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告诉你，要人奉献金钱，特别在美国，要人奉献金钱一点都不难，但是要人把时间拿出来亲近神很难。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挑战，你有没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可以拿出来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亲近我们的主，好好的享受我们主，也好好的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我们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小看雅各，其实他如果真的将十分之一，凡你所赐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每一样神给的恩赐，每一样神所给的祝福，我们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这是很宝贝的事情。神的家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家不是一些好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不信主的人，说哎呀我不信耶稣，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你看看那些基督徒不像样子，我比他们还好，我不信耶稣。我告诉你，神的家用的材料是山野的石头，像雅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人，神的家不是我们这些人配，神的家是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中，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他来把一切的恩典跟祝福要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就是一个人来到神的家里面，知道我们的败坏，知道我们的不配，然后来接受主的爱，接受主的恩典，接受主的怜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成全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有一天从像雅各这样子一个诡诈的人、自私的人，变成一个给人家祝福的人，变成一个能够敬拜神的人。这才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把一些不配的人放在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来领受神的恩典。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所有的就是一块山野的石头，我们所能够给神的就是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我们向神要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神可以做，神可以让我们成为天的门，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神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被圣灵充满， 神可以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地上能够把荣耀归给他。这是神的家，神的家是只有神能够建立，神的家是满了神的恩典，神的家最重要的就是神自己要在这里。有的人常常跟我说，哎呀，刘弟兄啊，你们教会很兴旺啊，你们教会人很多。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勇士里面衡量一个教会的大小，不是根据人数的多少，衡量一个教会的大小乃是根据耶稣基督有多少在那里可以显现出来，乃是人来到这个家中能不能够看见这一位立在天地之间的主，能不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耶稣基督的丰满，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怜悯，能不能够在这个家中显明出来。显明的越多，这个教会就越大，这个教会就越讨神喜欢，这个教会在勇士里面就越有价值。否则如果你跟我用着自己的方法建立起一个大的基督教的组织，草木和谐都是很大的。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一个家，也但愿我们来学习追求，让有一天我们的聚集真是成为神的家，让神在其中能够得到享受，得到安息，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家里的人也能够享受神一切的恩典丰满和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的圣灵能够用着这些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雅各一样的看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传统和遗传，让我们回到圣经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像雅各一样把自己献上，成为你的见证，让你的圣灵来管制我们，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让你在我们中间可以有安息，让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让世人因着遇见我们得祝福。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的世界不作无，一步带领你前途，阿里巴巴的根基。
还心知道 Good TV 4岁生日了，在这边祝福 Good TV 生日快乐。